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陈雅维老师。陈老师呢是新希望管弦乐团的团长及指挥，在2012年成立了这个管弦乐团。但其实在成立新希望之前呢，老师就走进了偏乡，对吧？
对的。
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东明国小。东明国小在哪里？在台中市的大甲区。东明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42位小朋友的一个小小学校。那陈雅维老师在东明国小带音乐，是乐团的指挥。那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位代课老师，是以代课终点教师的身份领着微薄的津贴，但是他为偏乡的孩子们开启了音乐的生命旅程。那接下来我想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我看到学校的校长为你还有其他老师共同在从事的生根计划写了篇幅非常大的叙述哦。那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段落，汉阳看了都觉得好感动。校长是什么大名？
东明的现任校长叫做江韵梅校长。
嗯，江校长他写道，点亮被遗忘的天赋，让每个生命都被温暖期待。那江校长又说，陈老师以行动证明了真正的艺术教育不是选择最有条件的孩子，而是愿意为每一个孩子创造条件，不是等待资源到位，而是在资源缺席的时候仍然坚定地站在孩子的身边。陈老师，这是你走进偏乡的坚持吗？
嗯，对的。那时候会进入偏乡，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故事。
嗯，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要进去偏乡，就是提供给这些孩子，他们至少可以学一项乐器。那项乐器不是直笛，我就选择我自己会的弦乐器。啊，因为弦乐器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觉得它是非常昂贵的贵族乐器。
嗯，
可是如果能够在偏乡让这些孩子能够拥有演奏的能力，那他们将来至少可以跟别人臭屁说，哎，他会拉小提琴，他会拉大提琴。
嗯，所以你就带了十把小提琴到了东明国小。
对，我们那时候就带了十把的小提琴到东明国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拉琴，然后十把小提琴就变成学校的公共资产。然后后来我们投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我在台中的家长还是怎么样，他们就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遇到一些人，他们开始乐捐一些乐器到国小区。
嗯，陈老师，你小孩子的时候是住在都会区台中的都市里面吗？
嗯，我小时候也算偏乡，我住龙井。
哦，是
火力发电厂那边。
好，龙井也算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哦，
对，
所以是不是因此更感同身受在偏乡长大孩子所必须面对环境的一些挑战呢？
对，就会觉得说，偏乡的孩子其实他们缺少的除了资源以外，最匮乏的我觉得就是机会。如果他们拥有同样的机会，是不是可以更让人家看见他们自身的能力？
嗯嗯嗯，是，所以您就为他们创造了机会。
应该是说也不算创造，因为我觉得偏乡它不是限制，它应该是一个起点。从偏乡出发，但是他一样可以拥有很美好的未来。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的伙伴他曾经问过我说，陈老师，你真的觉得你可以改变他们吗？其实我那时候给他回答是，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们，但是我们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有人听他们说话，有人给予他们一些期待的机会，这样子。
嗯，是。那坚持了这么多年哦， 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就是陈耀伟老师带领东明国小的这些学习弦乐的孩子们，17年来，今年让他们第一次参加了全国的音乐比赛，对吧？
对，我们成立的17年来，今年就想说啊，我们有办过音乐会，然后我们有办过许多表演，那是不是应该可以让孩子走出不一样的世界，让他们真的可以知道说他们可以跟都市的孩子站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平面，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参加全国音乐比赛。那时候一直告诉孩子说，我们不要感到自卑，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站在那个舞台，所以我们就是去玩，去舞台上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初赛，然后非常有幸运的可以顺利的进入了复赛这样子。
不管成绩如何，对孩子来讲就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舞台上，也为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心，同时也看到别人值得我们自己学习的优点。
对，我们那时候去比赛的学生人数，因为全校只有42个，我们就派出了他的最低标是13个、我们13个，因为他如果少于10个他就不能参加这场比赛。
是，
对，所以那时候舞台下来的第一句话，小孩子他就对着我说，老师，我们好像在学校团练哦。我就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比赛，我们要的就是孩子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他享受在那个舞台。
而这样的学习历程也让孩子增加了很多开拓视野的机会吧。
对，他们就是本来从家长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练习音乐，又不是本科目，为什么要练那么辛苦，到现在许多东闽的家长他们都转而支持，甚至会跟小孩子讲说，还怎么还不去练琴。
是，好，练琴变成他们的日常了。
对，
好，我们再回到江校长写的一段话哦，他说，只要你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有责任，全世界都会为你买票入场，这份自信正是带领他们飞向更远世界的翅膀。这应该是陈老师您说的吧。
啊、对, 对，就是带领孩子能走，我们就是至少在国小的这一段路可以陪伴他们，累积他们一些能量，陪伴他们未来可以走得更长久。
嗯哼，是。刚刚陈老师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在某个国中任教时候的那一段故事啊、哦。那后来又说有一个男孩走向你跟你说了谢谢，陈老师私下跟我说，其实他对于孩子们的学习除了音乐之外，读书这件事情也是你鼓励孩子的，所以那个男孩后来在你的鼓励之下，他也有更多的学习历程了，是吗？
对，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就受限于家庭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很时常鼓励孩子说，除了在学校学音乐以外，你一定要读书，不管你读什么书，你一定要读书，你才有可能翻转你自己的生命。对，
所以那个男孩子就听了你的话，也非常努力认真。
对，他就非常努力认真。后来那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那时候他已经大学了，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很好，我现在就读长庚大学这样子。
好，要读书才能够翻转自己的人生哦。老师的鼓励让这个孩子受用无穷，而自己也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往人生更高的巅峰去迈进哦。今天陈雅薇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些音乐教授的历程，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坚持来自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放弃，就是一定要坚定的相信自己，就算走得很慢，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更加接近目标，但是我们在走路过程当中不能轻易的放弃，只要我们不放弃，在我们身后的这些学生们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
老师就是孩子的一面学习的镜子。人家都说啊，在这个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遇到一个好老师，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跟幸运的事情。你也是吗？
对，我自己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也曾经也遇到过很好的老师。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写上我的志愿，我就写了教师是我一生的志志。
哇，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有一个教师魂，就觉得说要当老师这样子。
而你也一直朝着这个志愿迈进。
对，就是我就一直朝这个资源迈进。曾经有一度就觉得说我要继续学音乐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班长他就告诉我说，你要继续学，你学音乐到最后人家也是叫你老师。对，我就继续往前。
好，老师有很多的生命故事哦，真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谢谢您的慷慨分享哦。我相信有收听到我们节目这一集的朋友们，或许也开启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新的思维吧哦。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总是因为坚持而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在生命里面，除了刚刚分享在国中任教的那一段，还有没有其他的挫折对你来讲是特别印象深刻，但你又突破了它？
应该说不能说挫折，就是引发刚刚有提到说我目前现在在就读那个心理辅导，主要我会去读这个就是在 N 年前有一个小孩，他就是在偏乡里面，他可能遭受了就是家里的一些侵害事件，那时候那个小孩子，我就想说要鼓励这小孩子，他快毕业了，他那时候就牵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说，陈老师，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脏，那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回复这个小孩子，因为我觉得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他的过错，可是他那时候国小六年级，他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诱发我要继续进修的这个种子，就是放在心里面，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去进修，因为我想要透过更多不一样的方式，或者让我自己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再去帮助，因为这个孩子他绝对不是一个个案，要帮助这些心理正在遭逢创伤的小孩子，或者朋友，他怎么样度过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帮助了别人也成长了自己啊。
对，
谢谢陈亚伟老师的分享，今天汉阳也是受益良多，从您的身上听到了这么多故事，不管怎么样，带给好多孩子温暖跟鼓励，而我们也实际看到他们在您的带领之下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些方向或者是希望，就像新希望一样。
没错。
好，今天呢谢谢陈亚伟老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要来欣赏的这个作品是新希望管弦乐团在十周年团庆音乐会里面的演出乐曲，请老师来介绍。
我们要演出的这首乐曲是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创造五序曲。
我们一块来欣赏，还要再一次谢谢陈亚伟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Thank you.